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8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人体展海外再遭起诉、成都展将何去何从。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一组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3月22日，澳洲纽省法轮功学员在最繁华商务中心之一的帕拉马塔市，用横幅图片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实例，同时征集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签名。当地市议员詹姆斯·肖和安德鲁·威尔逊到场支持声援。议员詹姆斯·肖说，活摘器官是骇人听闻的，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人可以对人类这么做。人们应该有权利信仰自己想信仰的，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只要他们不伤害任何人。他说，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限制我为人权说话，我个人有自己强烈的观点，人人都有自己对文化和信仰的享有权利，不应该因此而受到迫害。这是我第一次在帕拉马塔市巧遇法轮功时就表示过的。之后每次遇见法轮功时，我都还是这么表达我的观点。议员安德鲁·威尔逊特意赶到现场支持，他表示，无论我们是相信什么，或者是我们不同意什么，我想我们都应该去选择做那些对待人性和保护人权的正确的事。我总是感觉很吃惊，为何没有更多的人这么做？中共对法轮大法学员大规模的迫害，所用手段之残忍，对待人类用这种方式，这真的是可怕。所以我要说，如果我们都拥有真善忍，那会有多么的美好。很多过往行人前来了解真相和签名反迫害。65岁的韦斯特先生带着女儿走过真相横幅时，告诉法轮功学员，他最近去中国为人权而努力时受到粗暴对待的事件。最后他说，中共当局是错误的，人类应该是有人权的，法轮功学员有权利生活，而不是被酷刑折磨，这迫害是不对的。我知道法轮功已经被迫害16年了，我知道很多他们的事。韦斯特先生临走时签名制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同时表示他会想办法帮助法轮功。
3月21号正值周末，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游客很多，市中心附近的唐人街也是如此。往来的行人被一阵优美平和的法轮功练功音乐所吸引，纷纷在法轮功学员弘法的展板前驻足观看。 很多行人了解了展板上关于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以及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之后，对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智的反迫害的行为予以支持。有两位华人看到法轮功学员舒缓的功法演示后，当时就表示要学练法轮功。还有三位华人了解了真相后，现场做了三退。
下面请听一组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双鸭山法轮功学员孙淑杰女士57岁，目前被迫害的生命垂危，但是中共公检法拒不放人。孙淑杰2014年6月4日被警察非法抓捕，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几次送医院抢救。2015年1月21日在被迫害的无法行走的情况下被非法庭审，2月13日被非法判刑5年。孙淑杰原是双鸭山矿业集团公司林业处森保站站长，兼任生产技术科副科长，先后14次被绑架，3次被非法劳教，期间他被酷刑折磨的9次送医院抢救，曾一度被迫害至精神失常。
山东安丘市法轮功学员王海清在山东女子监狱遭迫害严重，现在身体出现严重心脏病、下肢肌肉萎缩和严重的营养不良症状。王海清2008年5月12号被安丘市公安局李生华、城北派出所董林芳等恶警野蛮绑架，王海清被折磨腰部严重受伤，大小便失禁，关进安丘市看守所。王海清2008年10月18号被非法判刑12年，后被劫持到济南市女子监狱。2014年被分到了监狱六监区，浑身长满了很多疥疮疙瘩。
北京法轮功学员胡传林、黄林夫妇再遭绑架。中国传媒大学理学院教师黄林3月4日失踪，胡传林请假一天四处打听寻找未果。3月5日下午找到黄玲的学校保卫处秦处长、王副处长，两人都推说不知，之前他们都说要送黄玲去洗脑班。3月5日晚上9点半，两个警察敲门，口气很不善，声称是通县胡各庄警察上门了解黄玲失踪情况。胡传林拒绝开门，并说明天自己会去讲明情况。3月6日下午，胡传林失踪。
辽宁本溪市法轮功学员运正群被非法判刑7年半，在沈阳东陵监狱遭受迫害。2014年10月12号冤狱坐满回家时，被折磨的两个脚后跟各有一个像三个鸡蛋大的黑色的包，走路艰难，总是便血，吃不了东西，喝不下去水，尿不出来尿，不断的呕吐，于2015年2月13号含冤离世。
海外学员正是大法讲真相摘要。台湾许多景点越来越常听到导游这样告诉他的团员，现在自由参观，待会儿几点几分在法轮功这儿集合。中国大陆游客有的笑着回应，这好，保证不迷路。坐落于台北市仁爱路四段的国父纪念馆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的综合性文化设施，由三军仪仗队站岗保卫，每小时整点的卫兵交接仪式成为台北观光的重要景点，每天络绎不绝的大型游览车接送大陆观光客来来往往。法轮功学员穿梭于群众中递送真相资料，讲真相，并协助中国人声明三退，全年无休。沿着东门右侧一排真相展板图片与说明，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本质， 吸引游客与路人的关注。3月1日年初时，一位导游带着20多位团员，等车时间，导游对举展板的法轮功学员说：你说，你快跟他们说真相。讲完真相后，学员对导游说：他们来台这段时间可说是黄金假期，导游，你让他们看真相，听真相，明白真相，让他们的生命有得救的机会，真的是做好事积功德。导游高兴地点头说：是是，谢谢谢谢。一位年轻导游将30多位中国大陆团员带到法轮功真相点旁边说：解散后开始自由参观和拍照，几点几分在逸仙路这个门集合。大家注意，国父纪念馆有四个门，到时你会弄不清哪个门，你就认法轮功这里，看到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和展板就找对了。团员笑着回应：这儿好认，法轮功是指路灯。
从腊月30到3月初，法国埃菲尔铁塔景点退党中心的义工们一天也没有休息过。每天来到铁塔景点的游客都是几百人，多的时候有上千人。正月初二这天有2000多人，义工们讲真相，劝三退，脚步不停，口也在不停地快讲。每个义工劝三退的人数每天都是50-60人，70-80人，100多人。有的游客说：哇，来到国外才知道法轮功的实力这么强大，各个国家都能看到。当天义工给一对年轻父母讲真相，他们就是不退，说话非常粗俗。在他们前面站着的小男孩大声对着义工说：你给我退呀。义工说：太好了，就叫你小宝贝吧。孩子说：不喜欢叫这个名。义工又给起了另一个名字，小男孩又说：不要，我叫道远。义工愣了一下，赶忙说：好，就叫道远，把红领巾退了。这时小男孩的父母大声说：你哪弄的名字，退啥呀？小男孩干脆地说：我就叫道远。这对父母拽着孩子上车，这孩子从车上又下来，跑到退党中心那儿，拿一本九瓶共产党小册子和一份真相报，才很踏实地上车了。
中国新年之际，海外劝三退义工不忘国内同胞，希望更多的人能在新的一年里有新的开始，有一个好的未来，每天抓紧时间给大陆民众打电话。他们常常开始时都会说：给您打这个电话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要跟您说，就是三退保平安。很多人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接到这个电话都会很高兴，做了三退后都非常感谢在这新年之际收到这样的福音。加拿大的董女士每天早上打2个小时的电话都能劝退20多人，她说他们好像都在等着我的电话。一位先生问：什么事啊？董女士说：新年好，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想告诉您，就是三退保平安的事。看对方不出声，他就继续把为什么要做三退的意义全讲完了。对方还是不出声。董女士说：请问你们家有人是党员吗？赶紧退出来就管用了，因为神佛看人心，真心退了就平安了。对方终于出声了：我是副厅级干部，你说我能不是党员吗？然后轮到他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了：我今天很高兴接到你的电话，一是过年，二是我刚有点时间和心情出来散步，平时接到这种电话我都不听，而今天就很特别，我很乐意听，因为突然觉得你们真的是在做好事啊。中国现在这种局势，谁还管别人啊，就你们了。那我给你起一个红福的化名，马上退了，你同意吗？董女士说。这位先生激动地说：同意同意，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天津32绑架案，3月2号至4号，天津市37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被绑架抄家，入户骚扰， 涉及大港、塘沽、河东、河北、河西、南开、西青、东丽八个区。参与迫害的涉及天津市610办公室、天津市公安局各区的国保大队、市公安七处、南开分局、河东分局以及下属的华苑新城派出所、大营门派出所、二号桥派出所等十几个派出所，至少一两百人。他们像一帮强匪一样绑架善良民众，甚至用残忍的手段来对待法轮功学员的家属。
武汉恶人遭恶报统计。据明慧网公布的有关信息统计，由1999年起到2014年底，武汉各地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案例至少338人，包括本人和祸及家人。由于中共迫害和严密封锁真相，恶报案例和实际比起来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其中本人遭恶报共有296人，死亡68人，身患恶疾62人，车祸10人，枪击自杀、被打、肢体伤残11人，被判刑、被捕、劳教、加期、移送司法14人，被查处107人，被撤职、控告、开除、免职、停职反省、破财等24人。祸及家人遭恶报42人，死亡20人，车祸、判刑、抓捕、癌病等22人。遭恶报案例338人，公检法610、部队包括各级政法委610、公安、国保人员、检察院、法院、看守所、劳教所、监狱人员152人，占恶报总数的 45%。 行政部门、各级政府部门、基层街道社区、镇村委人员28人，占恶报总数的 8.3%。 企事业单位包括学校、工厂、医院、其他单位人员89人，占恶报总数的 26.3%。 受毒害事人、居民、村民69人，占恶报总数的 20.4%。
捏造证据被揭穿，检察官当庭跑掉。2015年3月17号上午9点30分，江苏省丰县法院在刑事审判庭再次非法对法轮功学员李庸军、丁宝亮、周慎启、周金良开庭。李庸军的辩护律师揭穿了控方的惊人捏造之举。法官孙武正宣布休庭两分钟，两个检察官李屈、雌雄拍桌子说不开了，走了。法官说我也没办法。丰县检察院创造的什么惊人之举呢？那就是丰县检察院检察官王婉芳找当事人取证，当事人的签字竟然是检察官王婉芳代签，而出庭的检察官却口口声声说是合法，不知是合哪家的法。2014年6月6号，山东金乡县法轮功学员李庸军为营救妻子刘小珍，与周慎启、丁宝亮等法轮功学员在从山东金乡去江苏丰县法院反映情况的路上，被一伙便衣强行拦下，第二天又挟持到丰县一宾馆内，连续五天五夜不让睡觉，制作许多虚假笔录、虚假证人证言、歪曲事实。
长春女监日日加考法轮功学员于翠兰。长春法轮功学员于翠兰今年已经60岁了，她于9年前被非法判刑10年。今年3月份家属去探监，于翠兰说她每天被狱警用铐子铐着。监控的狱警当即接过对讲电话，说是因为于翠兰在里边练功。家属说她身体不好，只能用这方法了。狱警说这里不行。接见完后，家属看到于翠兰被包夹架着回去，手一直捂着肚子。后来家属打电话给狱警问手铐还铐没铐，该狱警说他不能说。
严正声明，本周32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 本周23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向往真善忍的人们，山东来稿。那年单位同事考上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临行前到我办公室辞行。我对他说，本来想请你吃顿饭，看来来不及了，我给你盘法轮大法真相光碟吧，回家看看，很好的。没想到他听了这话，激动得脸通红，说，谢谢你大姐，这比请我吃十顿饭都好，我回家就看，让我媳妇也看，我留着让我孩子大了以后也看。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经过这场磨难，更显出法轮功的伟大。如果将来兄弟能混出个样来，一定会为法轮功鸣不平。一次，大家中午在单位食堂吃饭，一桌子人在议论共产党的腐败。有一人说，六四暴乱怎么怎么的。同事小人马上制止他说，六四不是暴乱，是学生和平请愿。小人接着说，法轮功为什么打不垮？因为法轮功说的都是对的。一年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晚上，我在路上给一名出租司机讲大法真相，讲大法的美好，讲邪党迫害的残酷。他很愿意听，最后干脆把车停在路边，听我讲了近一个小时。这时来了一辆警车，车里的巡警用步话机喊着，赶快离开，这不能停车。等警车过去后，这名司机摇下车窗，把头伸到车外，大声喊道，喊什么喊，法轮功就是比你们警察好。
比什么都磕碜的事。黑龙江来稿。这是发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某企业机关的一件事。一天，两个技术员到机关去办事，正碰上机关一个年轻女办事员写入党申请书。其中一个技术员看到后感到很惊讶，禁不住喃喃自语，这年头还有要入党的，入党是比搞破鞋都寒碜的事儿，还有人要入这个。现在要求入党的人，不是为了追逐权力利益，就是还不了解中共邪党，被他所欺骗的。现在中国大陆正发生着轰轰烈烈的三退大潮，三退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目前已经有近两亿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的所有组织，中共这座危楼摇摇欲坠，不退出来就会跟着他遭殃，什么都没有生命珍贵。
人心与因果，佛教徒危难关头想到大法师父。2014年11月18号的早晨，接到挖掘机陷到沼泽地要求救援的电话，我并没有详细了解现场的情况就出发了。当我开车跑了50多公里的山路，到了山上挖掘机施工的工地时，眼前的一幕让我惊呆了。挖掘机整个车身陷入泥水里了，救援怎么个救法？周边都挖开容易，可是挖掘机已经在水里泡了20几个小时了，机器的发动机还会点火启动吗？启动不了，意味着30多吨重的炼轨挖掘机就是一堆铁块，怎么能从坑里拖上来啊？价值160万的机器就这么扔到泥潭里了吗？于是我开车跑到16公里外有手机信号的地方，调一台钩机过来救援。在救援钩机到来后，我在山道上往现场走的路上，突然想起法轮大法的师父来了，我在内心请求大法师父帮我。当时我还想，我应该是叫老师还是称呼师父呢？此时印堂处就出现了师父的影像，这时我也走到了挖掘机的现场，开始了紧张的救援工作。经过6个多小时的努力，救援钩机把挖掘机四周的泥浆都清理完了，可是地下的水依然在上涨，怎么办？从理论上讲，浸泡了20多个小时的发电机是不可能再启动的， 只能试试看了。我让司机打开挖掘机的门，进去看一下仪表盘上的显示。司机告诉我的结果令我大吃一惊，显示一切正常。我从紧张慌乱的情绪中一下子冷静下来，让钩机把我送到浸泡在坑里的挖掘机上，做出一个大胆的决策，把空气滤清器的芯子拆下来，命令司机立即启动。瞬间挖掘机启动了，点火了。我大声说，赶快往上上。司机以熟练的动作顺利地爬出水坑，上了陆地。在场的救援人员无一不对这台美国制造的挖掘机表示赞叹。之后我请救援的伙伴们吃饭，支付了救援费用。回到家，第一个与修炼大法的朋友分享了今天的故事。我朋友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你的挖掘机真的那么好吗？那是因为你这个没修炼大法的人，危难关头却能一下子想到大法师父，师父才救了你的。是啊，我平时是信佛的，今天怎么一下子想到求大法救我了呢？一种对大法和大法师父的敬仰在我心头油然而生。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思考，决定写下这次见证。
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610主任王继忠出车祸当场死亡。原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610主任王继忠于2015年3月1日正月11回老家吃饭，没开车骑自行车，在路上出车祸当场死亡，头被撞了一个窟窿。当家属到时，血已流干，尸体现在殡仪馆冷冻，事情目前还未解决。王继忠之死，作为法轮功学员是不愿看到的。在其生前，法轮功学员以各种形式告诉他法轮功真相，不要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他就是不信善恶有报，甚至还把对他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李学友非法判了刑，致使李学友瘫痪在床，妻子连惊带怕，不到一年就去世了。
贵州六盘水市公安局红岩分局局长610主任遭恶报。六盘水市公安局红岩分局局长卢成柱迫害大法学员，亲自烧毁大法书和大法资料，他的恶行殃及妻子儿子。2003年他的妻子患癌症死亡，死时40岁左右。2008年9月六盘水市修建大世界商场时，卢成柱的儿子和两个同学一起经过该工地时，从上面掉下一块砖，正好砸在他儿子头上，当时脑浆四溢，在他儿子左右的同学未受伤害，当时他的儿子正在读高中。六盘水市矿务局610办公室主任王佳琪患癌症，死于2003年3月，死时不到60岁，再一次印证了610死亡位置的说法。
时事评论：人体展海外再遭起诉，成都展将何去何从？备受争议且在国际上广泛遭到抨击谴责的人体塑化标本展，在成都的展览进入第二个月时，此次展览主办方老板隋红锦的老师兼合作者，亦是人体塑化标本的始作俑者，哈根斯的首个人体标本长期展览于2月18日在德国开幕。与成都展不同的是，在展览馆开幕前，德国米特区就对展览进行了起诉。与此同时，有关该展览的尸体来源也再次引发关注。据德国之声报道，在柏林市中心的电视塔下的这个人体博物馆，陈列着20具姿态各异、经过生物塑化技术处理的全尸和大约200个器官、骨头和人体组织。这家人体博物馆引发巨大争议。德国高校研究机构解剖学联合学会的董事会发言人库莫表示，人体标本展其行为和展品与该联合会的专业和道德原则不符。而由德国米特区日前对展览发起两次起诉，诉讼正在进行中，柏林高院尚未作出判决。哈根斯人体塑化标本展览在世界各地都受到很大争议和抵制。 在纽约，冯哈根斯的尸体展曾遭遇检察官的命令，要求其出具尸体捐献者均属自然死亡的证据。美国加州更是禁止了哈根斯的人体展览。此外，哈根斯人体展的尸体来源也是媒体聚焦的对象。虽然哈根斯声称他的尸体来源是北美和欧洲的捐献者，但根据该公司的一份记录显示，哈根斯设于中国大连的分公司有647具全尸，这些尸体来源都是来自中国。1月21日 The Vision Times 报道，近日有网友在微博发布尸体展与中共的关系，被中共网警立即移除。微博称，尸体加工厂内有太多的尸体，冯哈根斯的业务与大连市政府、公安部门、当地医院和监狱密切相关。在2012年，前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试图投奔美国领事馆后，工厂才真正的关闭。美国探索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史密斯2013年时在国家评论在线发表了题为《谋杀法轮功修炼者做艺术》的文章。文章援引中国问题专家、作家伊森·葛特曼的一篇深度报道《展出中的遗体》一文说，老年女性法轮功学员耐心地告诉我，哈根斯和隋红锦展览的遗体是法轮功学员的，令人发指的展出以博人们娱乐。我忽略了他们，我想这太耸人听闻了。但是在维也纳，我注意到在某些展出的塑化身体上，肝脏和肾脏似乎不见了。是否可以认为他们把这些身体做了双重用途？器官在塑化之前被摘取，这些肾脏和肝脏是否可能仍然活在老年的中国人、日本人、欧洲人和美国人的身上？1999年，哈根斯把他的工厂搬到了中国大连市高新技术园区，并成立冯哈根斯生物塑化有限公司。这一年，也正是中共当局开始镇压法轮功的时候。当时薄熙来任大连市市长，并对生物塑化大连有限公司予以批准。香港开发杂志报道，薄熙来、古开来事发，才揭开了尸体工厂的黑幕一角。作为哈根斯的学生，隋红锦与哈根斯的人体加工厂一脉相承。他是1999年牵线搭桥，将哈根斯的人体工厂引入中国，落户大连，并于2002年自立门户，成立了自己的人体加工厂。凭借人体标本展览和尸体贩卖，隋红锦成为了拥有3家公司的亿万富商。这次成都的人体展就是由隋红锦旗下的大连金石滩展览馆主办。当人体展在国际上因其悖逆伦理、侵犯了人类尊严而被禁止、被起诉，其尸体来源遭到追问和要求调查时，同样的尸体展在成都应何去何从？面对那些被展出的、一件件被剥下皮肤后摆出各种姿态的同胞遗体，而主办方却无法出示相关手续，给出合理解释，我们是否还能沉默地接受，还是对这恐怖的展览叫停，并一起呼吁要求调查尸体来源？也许这不仅仅是良知的选择，更是对作为人的最起码和基本的尊严的维护。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 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弟子慈悲众生，大法显威严。中共迫害法轮功发生之初，我对这场迫害充满了仇恨，把它当作是人对人的迫害，所以对表面被利用的坏人恶警非常气愤仇恨。当劳教所、监狱、国宝大队的恶警每日里极其残忍地迫害大法弟子时，我心里就恨他们，盼他们快遭报应，把他们立刻打入地狱。通过不断学法，我认识到了自己太自私了，对众生没有慈悲心，自己没修好还指望师父把磨难都拿掉，想的是自己怎么不被迫害，根本没有想到众生的安危。师父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说，师父可以把它清除掉，清除掉了啥都没有了，走过去了，一个生命也没救，到下一站还是这样，谁反对清除掉，走过来了，一个生命也没有了。如果一路都这么走过来，咱们不就是把这一切都毁了吗？所以大法弟子走正自己的路，你才能救了众生，才能在救众生中走过去，就这么难，救众生的难度就这么产生的。有些不知深浅的人说要救众生，其实什么是救众生都不知道。我悟到，我们只有按照师父的法实修走正了，真正去救度那些众生，尤其是那些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我们心怀慈悲，没有怨恨，没有为私的人心，我们才能解体背后的邪恶，才能救了他们。我们达到法的标准，师父和护法神什么都能做，那时大法的无边法力才能体现出来，才会出现像师父说的现世报应无漏网。选自你在狂。那些不可救药不配大法救度的恶警坏人才会被正法清除淘汰掉。我想起我家的邻居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我家邻居是一对60多岁的夫妇，男的姓张，其弟在派出所工作，受恶党宣传蒙蔽，一直仇视大法。我们一家姐弟几个都练功，姓张的与其弟受邪恶的指使，一直监视我们全家，干了许多迫害大法弟子的坏事。尤其我家小弟有几次都被他们构陷，被拘留劳教迫害，而且每次把小弟绑架走了，家中所有的财物被抄，年近八旬的老母亲眼看着儿子被抓走，一个人无助地瘫在地上。姓张的这时还来向孤苦无依的老人要300元的举报费。我们全家兄弟姐妹都非常厌恶这个人，说他没有人性，都发正念，让其立即遭报。可这两人一直都好好的，每日里威风十足地在人面前晃来晃去，我们全家对他们形成了仇恨害怕的心，都不愿意给他们讲真相，都在防着躲着他们。我从外地回到家，听到了看到了这一切，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对方是被谎言毒害的人，是被邪恶操纵的生命，是非常可怜可悲的，我必须慈悲去面对他们。于是我主动跟他们打招呼，给他们家外孙补课，在生活上关心他们，并利用一切机会给他们讲真相，他们对我们的态度转变了。张某的老伴儿发自内心地对我说，你们为人处事真的太好了，原来你们练法轮功的不像电视说的那样啊。过了一段时间，我回家时在院门口，张某拄着拐棍颤颤巍巍地向我走来，对我说，我有话想跟你聊聊，我这是遭报应了，我和你婶一直监视着你们，并把你们送到监狱中，遭了那么多的罪。前些日子我坐车拉玉米杆从高高的车上摔下来，差点送了命，在医院抢救花了10000元，现在还没恢复呢，你婶也有病住了医院。我明白这是迫害大法弟子遭了报了，当你那么善待我们后，我明白了真相，我发自内心改过，要善待大法弟子，我才没丧命，这是你们师父给我留了一条命啊。说着张某老泪纵横，痛哭流涕，这是一个生命真正明白了真相，感受到了大法的威严而彻底的觉醒啊。我拉着他的手也流泪了。张某一家人遭了报应，因此受到巨大的震惊，倍感大法的威严， 不再迫害大法弟子了，并因此得救了。我们全家同村所有的人都很震撼。我知道这是我们达到了大法的标准，师父和护法神在做呀。如果我还像当初那样仇恨他、躲着他、一味的让他遭报，我们的心性达不到标准，真的救不了众生，也不可能展现大法的威严神圣啊。同样的例子很多，比如曾迫害我的镇长、单位领导、派出所所长，当我心性升华上来，他们该报应的才报应，有的从此再不敢迫害大法弟子了，有的真正得救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丈夫的变化》。我丈夫是协党干部，虽然认可大法对祛病健身有奇效，但他受协党无神论毒害一辈子，不相信有神，认为我身体好了是精神作用的表现，我身上的那些病不可能不打针不吃药就没了，肯定过段时间还会犯病的。他说如果我一年内不犯病，他就从心里相信法轮功了。可他还是对我去找政府部门讲真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证实法轮大法好不认同，认为这是与邪党对抗，是鸡蛋碰石头。他说觉得好就在家练，为什么非要出去，要我顾及他的身份处境，不能因为我练功而砸了他的饭碗，还要我看到孩子正在上初中，正需要人照顾，一旦自己的妈妈被抓捕，孩子在学校会受到老师和同学的欺辱。最后他让孩子给我跪下，丈夫和孩子的哀求让我心里很难受。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在剜心透骨般的痛苦中过亲情关和宵夜，腿像被砸断一样疼痛难忍，心里想着从此我将永远离开我的孩子和这个家庭了。九旬老母亲一辈子就疼爱我这个老姑娘，他不让我练功是怕我吃苦头，他那么挂念我，一旦我有个三长两短还怎么活呀。还有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亲人们，他们平时那样关心我，我的心像被撕裂一样痛苦，眼泪不停地流淌着。这时我的心里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这一切痛苦感受和念头不都是师父在法中讲的修炼人从人中走出来达到佛的境界需要走的必经之路所必须过的关，亲情关吗？难道我连庙里寺院中的那些和尚尼姑都不如吗？修宇宙大法的弟子能被亲情阻断通向圆满的归途吗？经过七天七夜的痛苦抉择，我平静地对丈夫表明了我为大法、为师尊说句公道话，让政府和世人明白法轮功的真相，是作为一个大法徒最基本的责任。真修弟子必须维护大法。当有邪魔烂鬼毒害世人、诬陷伟大慈悲的佛主师尊时，作为受益者来说，不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天理不容啊！这是辨别善恶的分水岭。在这大是大非面前，我绝不能因为亲人的利益不受伤害而丧失良知。在大法与亲情面前，我选择大法，并且我将义无反顾。丈夫看到改变我的决定是不可能的了，就郑重其事地表示，先去办理离婚手续，然后我爱干嘛干嘛去。他必须为他的前途和孩子负责。我虽感到突然，却十分平静地接受了他的决定，同意离婚。但想到那句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俗语，禁不住一阵心痛。我主动拿出笔和纸起草离婚书，泪水不断滴落在纸上，但我的笔却没停顿一刻，将我嫁给他的经历一一回忆。当年我由于同情他中年丧妻的窘境，没妈的孩子更可怜，我一小他十多岁的年龄嫁给了他， 从进了这个家门，我对他及整个家庭付出了我的一切，把孩子供养到大学毕业。我在生下自己的孩子后，做到宁可让我亲生的孩子受委屈，也不让他前妻的孩子不痛快。18年来，我因勤俭支撑着这个家，用我的不懈付出平衡着一切关系，使整个家庭老少和睦相处，成为街坊邻居口中称道的一家人。所有人包括他自己也把要感激我一辈子挂在嘴上。而今就因为中共邪党妒忌法轮功，他就因此提出与我离婚，说明我18年为这个家付出的一切不及江魔头一句话的分量重。可见中共邪党对人的毒害何其深重。既然如此，我便彻底没什么再执着的了。在离婚书中，我表态净身出户，一分钱的现金不要，重新走一条云游的修炼之路。至于孩子，他希望跟谁过就跟谁过。之前孩子曾表态说愿意跟父亲，他感到有个练法轮功的妈妈很耻辱。我告诉他们，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他的妈妈是正确的，他会为有这样的妈妈而自豪的。可是离婚没有成为事实，因为丈夫又不离了，说是吓唬我才提出离婚的。但是丈夫给我的娘家打电话，说我的问题严重，要发动我娘家人帮助解决我的立场问题。2000年3月26日，我被我哥和我侄女儿接回千里之外的娘家，至少几代人轮番劝说我。同时我丈夫也把我的情况通告了在远方工作的孩子，他连夜乘飞机抵达我娘家。孩子泣不成声地表达了他对我这个继母的深厚感情，不想失去这个温暖的家庭。像当初一样，丈夫的计划又一次失败，不但对我的转化没达到目的，反而我的党员侄子也开始接受法轮功真相，便看了大法书，并且感到《转法轮》这本书很好，就连两个3、4岁的小孩也跟着我学打坐练功，老母亲也不拿拐杖阻止我练功了。我把我最亲近的人都震过来了，他们都慢慢接受了真相，开始认可大法好。随着我从自己的身体状况为依据向周围人证实大法超常，那些自以为是相信科学的亲朋好友，有成就有社会地位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我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2000年6月6日，我在母亲嫂子的娘家人的陪同下回到自己家中。从此我丈夫孩子及亲朋好友没人再反对我练功了。当我放下常人心，不受任何人的干扰，坚定地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的时候，丈夫也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他从反对我出去做弘法讲真相的事，到默认，再到下雪刮风时帮我抹浆糊找贴真相资料的位置，看到九瓶共产党以后，他从内心开始发生根本变化，拒绝交党费，提出退出党组织。虽然3年后邪党又找上门来，强迫丈夫把党费交齐，并以不服从党组织的领导就牵扯孩子的工作问题下岗为要挟，但丈夫从此不承认自己是邪党的人，也不参加任何邪党活动，同时向大纪元网站发表声明退出邪党组织，并对自己以前因不明真相所说过的不敬大法师父和大法的言论上网发表声明全部作废，表示支持大法，相信法轮大法好。这么多年来，我写了这么多的真相信，全部由丈夫买信纸信封邮票，一开始是被动的，后来全是他主动去买，不用我催促，而且承担了送发信件的活，只要我一写完他就去找信箱，有时去邮局，绝不拖延时间。现在丈夫每天在睡觉前和清晨醒来后都要念10几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师父好。平时不论什么人到我家里来，他都像大法弟子一样向客人弘法，揭露中共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等罪行，出门也是如此。不论在广场上、街道上、汽车、火车上，他都会为法轮功鸣不平。丈夫说 现在是从心里佩服师父和大法弟子，中共再给他多少钱，他都不会改变他的立场了。他说，过去认为党员很光荣，现在认为很恶心。从丈夫身上，我看到大法的威力。只要我们坚定正念，走好自己的路，我们的修炼环境就会越来越宽松，我们身边的人就会支持我们，帮助我们做宣传。我的丈夫得救了，我现在彻底明白了师父的法能消除世间一切历史恩怨，化解一切矛盾，是每个社会家庭成员之间和睦相处的真谛。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解体邪恶办洗脑班的迫害》。我修炼十多年了，一直走得磕磕绊绊，可是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时时刻刻在我的身边呵护着我。下面谈一下正念解体邪恶办洗脑班的事。2011年的一天，我和姐妹出门去办事，在往回返的路上，接到单位一个科长打的电话，当时我正在公交车上，没太听清他说的话，只听见办什么学习班，当时心有点紧张。我镇静了一会儿，心想，我紧张什么？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修的是真善忍的，做的是宇宙中最正最好的事，不允许邪恶胡来。我说，现在正在公交车上，听不清你说的话，有事明天再说。到家时已晚上6点多了，当晚还有个学法小组，吃完晚饭准备去参加学法，刚出门碰到一个老同修准备到我家里，我和他说了刚才的事，他说他单位也找过他说办班的事，我和他进行交流。我说我的想法是先去找单位领导讲真相，明白了真相就知道该怎么去做。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他们找你还找不着，你自己去是不是不太合适。我把我的想法和另一位同修说了，他赞同我的看法。第二天单位科长又打电话，我就约了个地方和他见面。他说事情是这样的，县610来了个新主任，刚上任，想办法轮功转化班。我说转化什么？往哪里转化？练法轮功有什么错？哪一部法律明文规定不让练法轮功？练法轮功违法，你找给我看看。我练功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工作认认真真，早来晚走，脏活累活抢着干，不计较个人得失，和我在一起上班的都知道。我和他讲了大法的红船，天安门自焚伟案，藏字时江魔头被国际法庭起诉，和现在社会道德水准的下滑。他一直在听，他说我也是执行上边的命令，就办3天班。我说别说3天，就是3秒钟我也不去，这是对我的迫害，也是对你的迫害。你对法轮功要多了解了解，不要助纣为虐，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2天后，工会主席又打电话谈此事，我又和他讲了以上和科长讲的那些话，他也没再说啥。隔了几天，科长又打电话说起此事，说这一次610主任要亲自出马找我谈话。我心想和他谈是不谈，又一想谈，平常找他还找不着，今天来了不正好是个机会吗？叫他也了解了解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约了个地方和他见面，我就堂堂正正和他们见面，又和他们讲了以上的真相，这次讲得比较细，特别是你们干这一行的，一定要对法轮功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要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不要助纣为虐，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好像他明白的一面也听明白了，也没再提半班的事，就这样半班的事就没再提。